好，哎，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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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5257页啊，5257页。我们昨天谈到的是十啊。啊，这个，哎，如何认识生命哈？认识生命，那这个我们谈到，哎，为什么有七种因缘？那为什么读说这个四种词啊？那有没有稍微解释？那我们接着看5257页里面讲，又此诸词啊，能令友情相续而住，异取异入，乃至渔夫渔儿婴儿。啊，等类亦能随觉啊，挥所语法啊，这个就是在解释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讲述的时候，单取这个四种饮食，这个教化善巧了，教化善巧啊，就是说，从这里道理，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规则出来，在佛法当中啊，我们这应该怎么说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一切因缘是依分别而生起的，乃是众生这种生命的维持也都是业力来的。好，那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佛法是，所有佛法是令众生觉悟这一点，是不是？令众生觉悟这个，它不是在我给你铺排的很多佛法当中，反而掉入在这个法相的支取当中，支取。因为这些是施舍啊，这个施舍，那我的施舍，我的目的很明确，目的就让大家觉悟，觉悟什么？觉悟其实这个世间所安立的种种这些相，是如何依因缘而成的，依他起的。那我如何让你破除你对遍计执的执着？是不是这样？好，那我因为知道这个原理的时候，我在教育当中，我就会怎么样？我不会执着一套的教学法，因为没有那一套，每一套都方便。那包括我可以同样讲一个修持法，这个我有一条有一个方向啊，就是有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我目标在为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我没有一个不面对众生就一个独立一套的教学法，没有，一定还是教学法本身也是此生彼生，就是说没众生我就不需要说法，众生有病我就医他的病，那目标都是治好病，没病没执着。那治病的方式在哪里？治病的方式在他的病是什么病，不是说我不管他有病没病，我就是这一套一招半式闯江湖，不会有这样很僵硬的说法。你知道为什么我在这里从这里看出来？因为很多东西就是我同样讲七种因缘，但我可以讲四种，我甚至不需要讲四种，我用任何方式，只要对方能了解，我们维持，就像我昨天讲说，我们维持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一种众缘合的。那唯有让这个众缘具足和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其他的因缘来配合。其他所谓的其他因缘，也是其他的分别了。以事养事不是吗？以心养心不是吗？那为什么要以心养心？因为你还没觉悟。你还没觉悟，所以跟你讲，你要断食， 对不对？因为我已经知道欲界众生一定要断食啊。其实我应该跟你讲说食不可得，但我跟你讲的时候你不能觉悟吗？因为你很闲说对食不可得，时间到，诶，过堂啊，吃饭又来了，刚讲完马上要去吃了，显然你还没办法超越。那没办法超越的时候你就必须要饮食，在饮食的时候我就跟你讲饮食的规矩。那我讲饮食规矩是为了守护饮食，不是，其实是因为你有这种烦恼你必须饮食，我就在饮食当中借此因缘导引你入佛道，是不是？你要吃，我就在你吃之前希望你先供养，你吃完以后要你回向，你要吃的时候你要生惭愧，你要做种种观想，就是以你不可回避的因缘我把佛道放进去。对，那生活也是如此啊。可是它本身并不是要你去依赖执着这个东西，是因为你现前 业力你无法超越的时候，我就依现前的，因为任何一个法都可以悟，就是入道处啊，只要你懂的话，你都会修的话，都是入道处，所以我就以你现在不能回避的这种业缘作为你修道法。那这个时候就我要看他的众生的分别那能力，我从这里安排佛法。所以过去的教学法是不是适合现在，有些可以，其实有些不行的。我发觉这额外话了啊，以台湾目前，不要讲台湾，包括其他各地其他宗教都面对到很大的挑战，很大挑战，这要未雨绸缪。好，我们都很知道台湾现在是出生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好，而且老化是全世界第一的，出生当然就连结因果关系的，但老化的意思就是说等于是新生代很少，那个社会结构的老化齁，也是世界第一。快速几年之后老年人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社会里面占多少 percent 的那种比率，就是很严重老化。你知道这里面很多的那老化更快的反射在哪里，尤其是出家环境。它会比社会老化更快。因为它牵扯到很多社会结构，就是思想，以前我们没电视嘛，读大学的时候哪有什么电视电脑，对不对？我们回来就是大家最多同学聊天谈谈东西，现在不是啊，大家一回去每个人就看着电脑，面对面也不讲话，直接用 mail 啊，就算对方他也不讲，他不会讲。现在美国出现这种问题啊，同学就在旁边啊，用简讯，你知道吧，他不开口，他就在旁边，他就用简讯，他用简讯就这样了。每天一个小学生花100多通啊，他就只会简讯，他不能讲话。好，那这个哪有更深刻、更宁静的时间去做心灵上的思维？每个人都被五欲六尘绑得死死，那种人的那种肤浅性啊，越来越高啊。是不是？现在我们来讲说，现在整个一看呢，有时候我发觉整个合理的思维就是逻辑，整个我们现在在思考事情啊，台湾这个社会啊，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东西是你很难思维，就为什么这个道理都这么简单，道理大家也可以论辩，也就是这个道理不是一看就很清楚的吗？对跟错就很清楚，可是就可以拿来讨论，而且讨论到竟然会把原来的道理都弄到难道我错吗？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众生的颠倒性很严重啦。那像这样的情况里面，会向于觉的人越来越少，往往都必须从苦很苦以后才要来解脱，可是这个解脱基本上都还是属于苦乐相对的低层次的人天的问题，就是说我很苦，就像有一部经我讲过，有人后来修行了，修行怎么修行来那苦苦恼恼外道性很重，原来佛说世人上辈子是在 造业得重苦的时候，我出家好了，就是那个是已经得到已经业报现前的时候，我出家算了，就一出家，他只是当初那个念，也真的得到出家的因缘，也得到了出家因缘，可是他的整个身心的准备不够，所以他其实已经比上辈子进步了，可是他的烦恼心还会集中，还会集中。那我们现在这种情形也就一直来，好，这种现象也一直来，就整个环境以后会面临到很多在教学上很困难。第一个，人才很难进入，这个是必然的哦。我想你们大概都要心理准备，好，所以莫这个起足大惊的。你盖很大间很麻烦哦，你以后，就是扫地禅师，那你也要在扫地禅当能修哦。我告诉你，这已经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人口结构的反应在十年后就马上出来了，不要讲十年后，现在都已经出来了。你说啊、哦，我都已经百般这个环境弄得那么好，又那么轻松，像现在有时候我们都标准要降低，以后来你们家找我可以到，我都不会管你们哈、啊。你们如果有烦恼，出去走走也无妨啊。啊，当然我不会这样了啊。不过很多地方就开始降低标准啊，不敢管啊。为什么？哎，这个。工作的人太少了，有很多的这种挂碍就一直出来，也不能管了。这个跟学校也一样啊，其实学校老师不大敢管学生了，因为学期末会有学生对老师的评鉴，如果你这个老师让学生离开很多，你这个老师都待不住了。现在因为学生是学校的财源，因为老师很多要进学校很难，所以我可以裁掉老师，不能裁掉学生，这是一个现实哦。是啊，因为后面还有很多老师要进来啊，可是学生不进来啊，那我当然是裁老师啊。可是裁了老师以后，学生也不会成才啊，就是这样。那这个现象也就陆陆续续会一直出来了。好，那这里面我们在整个教学上，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过去的管理习，就不要讲管理，因为佛门里面不大谈管理辅导教育。那第一个，现在人已经变了，种种环境已经变了，所以我们在引导的时候，其实当初你可以用80分去要求，你可能现在降到60，到最后你只要能找到有30的人才哈、哦，这30分的高跟器趁现在来的。哎呀，已经很难了。那恶性循环，有心进入修行的人越来越会怕。除非那个是大菩萨为了面对乱世而发愿而来的那种人可能会存在。所以彼此之间以后修行苦苦闹闹大概也是成为常态。不过这是大众的问题，这是普遍大环境里面，基督教天主教都一样的，但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坚持法，因为只要就算一时、哦、我就想不要因此而变怕众的问题，因为只要有人在这里因法得利益，就有众生想为得解脱而入了。那你本来也不期待谁呢，我们又不怕，但我们重点不在于众多不多，而在于凡入此处的人都能得实质利益，应该还是回归原来的想法。否则如果你一直在乎外面的，我告诉你，你已经铁定要受那个苦了啦。你已经铁定，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很清楚这个东西，不要用充满的很多幻想，未来要如何，未来要如何，到最后你一辈子就苦在那里，甚至到最后会怎样，还要培育人才，很多事情应该是在家居士做，出家人不是办事的，出家人是在法的领导，不要到最后弄到最后，出家人也要做这个也要做。以前呢、人跟人多啦、可以做。以前我们讲说我们要工作，我们要怎么做？我告诉你，以后没这个机会，没人。那没人，你又没有那个才能，你没有办法在法上引导，不是奖金哦，我讲的是法。 你培养一个，等是你真正点亮一盏灯，不是花了很多灯的名片，那是不会亮的。就是你知道吗，一盏灯是用名片发给你啊，可是这种传灯你也不会亮，只是说名片上有一盏灯啊，那种没用，而是真的点一盏灯。真正因为这样的人，就是一个人，他只要他能随缘弘化，自能自修，要的是这样的人才。你说以后要集很多众，我告诉你都是小家庭的啦，哎，都是小家庭的。你知道，我不要说我们这里哦，哦，我们连大陆也都面临同样问题，表面上看不到，因为他人多嘛，地也大，哦，那当然眼前看是可以，可是实际上我也看到端倪了，他们有些佛学院也办不出来了，停了，报名人数减掉一半了。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人才，有很多契机也出来了。但我讲的不是光我们这里，其实包括国外的那个基督教天主教，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的神父啊都是非洲印度的。快没了。也都很难找到人才了。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一个整个社会潮流。所以我们再不要一一眼前我做得到，好像很多人需要，你如何掌握就是整个佛法弘扬的本质实质，而不要一直在外面硬体上一直去着力，到最后发觉我们并不是怕，而是你因为当初的动机就是外围上好看，结果本质上人才真正法的建立没有的时候，结果怎么生怎么灭嘛。结果你看你当初的规模开得那么大，大家光为维持一个你已经当初妄想所成的哈，你就累死你，你根本无空闲心去修行啊。那这样恶性循环，每个人进入一个环境修行的时候，他没有感受到，你跟我讲的很多，你开的很多支票都没兑现啊，我不快乐啊，我快乐不是那种修行的快乐，就是我从修学当中我并没有感受到那个法的喜乐跟那种解脱清安嘛。那现在人本身就很动摇了，再加上又没有实质利益，所以人来人往，人来人往，人来人往。有时候我们的道场就谁要进来哦，开车去接，谁要出去开车送出去。你光处理这个你哪受得了。所以现在很多东西啊，尽量让我们的思维简单，所有一切回归到实际修行，不管是讲说方法，关于道场的经营，都是以能不能在法上得利益。你管他一个是一个，两个是两个，只要那一盏灯真的点亮就给光明，如果那一盏灯只是又是名片的话，那也是没用的，就算很多很多也都是彼此烦恼啊。一年过一年，一年过一年，以后就没了。那这个问题生团一不稳，我告诉大家，连在家居士都马上受到影响。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时候不要以为说哎呀出家环境是如此，出家环境都如此，何况在家环境。所以我这次在结下安居的时候，我讲那个什么寒假集的时候有谈到啊，如果以自我要求，出家人要比在家人精进勇猛，因为你选择的。如果以客观环境，在家人要比出家人精进，为什么？客观环境很不好。所以有的人说哎呀我看出家不行，我们在家就好，那是因为你自己，你当然你现在把及格分数定20嘛，所以你很容易及格，所以你觉得我这样比较没有挂碍，不是，你是把标准降低，所以你没挂碍。但出家人一开始定是定50，所以要你自己定50嘛，是最起码的吧，所以你要到60至少还要再努力10分，但你要求50，所以你起码要有入学资格是50分。那在家的话入学资格只要20，所以很比较轻松啊。但你不要看眼前轻松啊，因为他的住道眼藏道眼两者不同啊。所以一个当一个他选择入道修行的时候，自我要求要高过一个一般人， 所以不要说选择出家修行的时候又要以跟一般人做比较，那是自我矛盾了。但当你是选择在家的时候，其实你应该你应该知道你已经自我降低标准，且降低标准不是及格就真的跟着降低哦，及格还是60，只是你现在自我定的及格是20。所以以客观环境来讲，在家应该要比出家更用功，因为他的助道缘少。那如果以个人要求呢，出家人应该比在家人更用功，因为那是你自我认识解脱这条路的重要性。他本来是要这样分的，不然有时候会混淆。但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很多东西面临很多的思考。但我这个思考其实是就管理啦种种的方面，我觉得到最后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回到当初为何入佛门修行的那条路，好好的检视心安不安，法门用得上用不上，道理在哪里，就是让它速普。那这个速普一旦有人啊，有人得利益，他自己感受利益，他自然就有那种啊引导人的能力的。而否则的话，这个未来的路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就像今天讲的，道场很多没人，我如果光要接道场，最近大概可以接4-5间，你们要不要来，我每个人送一间给你们要不要送一间，把你困死在那里一辈子都跑不出来没办法呢。我们像我们这个责任感稍微重的，给一间就一个重担，给一间就一个重担。所以你看我越来越胖，对不对？那是压胖的。我没有，我不吃多的，我早上现在只有泡一个那个而已啊，我没什么吃什么。我是压胖的肿起来的那种。好，像这种东西，所以我说像这个佛法我从这里衍生出来的额外话啦，就是说其实佛法它有一个，就是刚好我讲的，它有一个核心向着解脱，向着圆成实性的这个认知，然后开始看待这个东西，我什么方法什么道理能导引它，那我就应它的机说这样的吧。我没有定标法，但是不就混乱？没有，因为我唯一的目标就向着圆成实，我其实不是混乱的，因为我有一个知道说究竟圆满解脱的目标在哪里，所以所有的施舍都往那里，所以施舍都是为方便，而这个方便的标准在哪里？众生现前的因缘如何，会尊重他。那否则的话，我们到最后就是往手段方法一直考虑，却失去目标。有的人是一直追求目标，却不知道目标要达到目标的所有手段的安排，必须从现实当中去尊重。这两头为难啊，一个是在乎手段，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世俗化，就是大家都很快乐啊，可是你怎么修的？刚开始还快乐啊，入了佛门，哇，山中岁月无家子。现在是日日一家子，日日，度日如年。那这个不是山中岁月如家，不无家子，不是念念如一家子，这不是麻烦了。这个彼此如何？因为有时候太感性了，所以一开始我觉得就是要把修行的道理讲清楚。那这个讲完了以后，我觉得每个人还毕竟是必须要为自己的修行负起责任。你不能去期待道场，你不能去期待师长，我告诉你，过去我们不是如此，现在的人就算修行也都该如此。好，我常讲说，以前我们师父没讲过经呢，没有啊，有写白话的，没讲经啊，我们中观唯识如来藏都没有讲过半门啊，净土也没有啊，我们讲偶尔集合方便问问题，开始就这样啊，一年看有2-3次已经阿弥陀佛了，不是吗？我有讲说，光我们这上一次课都比我在以前师父听的那边还多，不是吗？当然有的人可以受用，有的人不能受用，那问题在哪里？你要怪师长怪道场也都可以，但可能到最后还是看你自己吧。现前因缘如此，如果生死逼迫，解决生死的是你的事啊，你总不能把修行的责任怪到别人身上啊。 是不是？所以我后来现在其实资料都很多，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以前录音机都虽然有，但也不是很方便。现在录音机开始，我们后来经过录音机，每个人就一台录音机，现在是每台 MP3， 现在只要一个随身音碟，我讲到现在一个碟2-3千块，竟然把所有东西都装进去，还有空。他们现在有的人一买500G， 那他就专门为装我的课，到现在装也不过80G 而已。如果要满那500G， 我不讲死我咯，怎么讲得完？所以我现在都把那个档案拉得大一点，这样比较容易塞满。嗯，开玩笑啦，我就是说现在你看随意都把很多的法师，这个法师那个法师都装进去了，但真的听出人才来的吗？显然还是你自己必须那个回到原来的道心去找问题吧，光靠听真的是很有限的。所以我觉得说，我一直现在在跟旁边人谈，就是说大家务必要自己承担起修行的责任啊，哎，整个制度啊，我们一直在着重制度啊，怎么样让大家想到最后发觉哦，真的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真的。想来想去没用就是没用，什么保守嘛都行鬼啊！从以前刚出家，后来到佛学院，什么制度没考过，什么想都想过了。现在所以每个人在问我说怎么弄制度，我说 no， 不要再谈了，再谈会受不了了。然后包括还有人问说佛学院应该怎么弄，怎么佛学院的身材教育怎么样？我最近我整个问题我说四圣地。就是圣地制度的这个核心没有，你讲什么制度都没有。你今天我今天教这么多人，我要把你导到哪里？导到灭啊！啊，灭在哪里？我当你跟你告诉你苦集啊，那我现在教育就在道上啊。你今天我教出这个学生，像我最近有时候看到很多，我很有时候很遗憾啊，就是说受过我不是批评所有佛学院教育的。只是现在几次我碰到我尤其其实有点遗憾，就是说训练出来不能用，不能用，反正比较有问题。以前还不会，现在越来越严重。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很多连起码的规矩不懂。那已经读很多年了，我不知道现在的教育为什么这样。所以化解有时候会担心啊，出现这种问题。以前还好，以前就是一代一代一直，我无意，因为我自己现在有时候还在佛学院教，我这样讲不是讲我自己教不好嘛，对不对？我要为自己留点面子嘛，对。可是我现在感觉到整个教育里面在课程上，它缺少一个如何应用四圣地的原理带入神学教育。我很明显的要你启发你的正见，而不是给你很多知识。我不是从一个想好好用功的人到最后懂得很多，但是很傲慢，很多的理想，很多自己的事业心，但缺少一个调柔，这没意义啊。所以我说如果没有这种目标，你怎么去选择？你只能再选择一个说啊，他考多少分及不及格，不是啊，他考100分也不及格啊，因为他的正见没养成，他该有的身心调练功夫没养成，就算你文字上考100分你也不及格啊。那你怎么会知道他不及格？因为我有明确引导他往哪里走的目标啊。可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神，这个依着四圣地原理的教育太缺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这短短几年的变化，这十来年佛教的变化其实是蛮大的。标准一直降低，世俗化也严重。当然这当中也有某些人，部分的人有这种决心的人也真的进步了。老实讲，不要光一味否定啊，其实也跟过去也有部分人真的也进步了，不过这我讲的这只是少数人，普遍的风气其实是往下的，普遍的风气是往下的。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里，当然这是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个是额外插出来，就是说佛法里面他为什么现在讲事实，因为就是说，因为众生容易去欲取欲入， 其实这个饮食它不是因为这样一曲一路好像是讲断食而已，其实如果要真正把四种饮食四种食讲清楚，讲到思食不意思食四食，这个也不好理解了嘞，这也不好理解。但毕竟以食来讲，众生维持生命，这是众生的习惯性。正如我们讲说，我们念安波华为什么一到十，有的人讲一到八，我认为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众生的数是十，一到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零嘛，就一个循环嘛，这是一个众生习性，顺着众生习性来数比较顺，太多太少都不要。你八不满数，为什么？不是哪有一定要哪个数，其实严格来讲没一定一定要哪个数，但众生的习惯性是一到零，你就顺它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多拿减二加一两个，甚至数到六的不要。为什么？我后来我观点就十就是十，当初一到十就是，你不要去减它。为什么？因为众生习性，顺众生习性，它一到十就是一个循环了，再过来十一就是从这里去升上去嘛，那总共就是十十十，对吧？十进位不是很正常吗？这众生习性，你就以这个来顺。所以他会很尊重眼前的，但这个眼前的并不是我执着这个法，所以我刚才讲说数没有一定，但你有这种分别的时候，我尊重你现在的分别，开出这条路让你方便入道。那我为什么在开？我们有没有定法？没有定法，因为所有法都不都实实的嘛。但我虽然没有定法，我却好像又定出规矩来。为什么？这个规矩由哪里来的？由众生出来的，他告诉我他有这样的需要，所以我给这样的药。我为什么下药会有下药没有一定啊？在病人没现前的时候，我的药哪有一定要给谁？然后当病人现前，病被我检查出来的药就一定了嘛。头痛有头痛药啊，牙痛有牙痛药，不能乱用的嘛。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原则，对不对？嗯。好，他就这个也能令这此诸食啊，能令友情相续而住，就众缘生灭一直延续啊。一起欲入乃至渔夫与婴儿等类亦能随觉，他也知道要饮食啊。当然婴儿能感觉的是断食啊，但至少是食啊，他不会讲到前面说生啊命根啊心自在通，这太抽象了，听不来。好，接着我们看，又此诸食能令雷损诸根大种皆得增益，又令疾病易得除愈，挥所于法啊，这个饮食啊，可以让那个根呐 啊能增长啊。那根为什么增长？这看起来好像我们在给那个根增长，其实它就一种相互关联了。你如果从维持的立场来讲，这个根是什么？你的事在守护的嘛，也是一个依以执着所生长出来的嘛。那现在你有这个业力分别心需要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这样的饮食。所以当这个饮食等于是我有这样的贪，所以我这个贪得到满足的时候，我就增长。好，那因此我们当一个凡夫的时候，他凡夫就是说，他本身烦恼心越重的时候，他对外境的需求是不是越多？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谈嘛，贪欲不是由贪满足的。贪欲的由可以表贪欲，如果由贪得东西去满足的时候，那是治标，那治标也会增长贪，所以越吃越重。所以后来我们在饮食的时候就讲，当我们不断的只重外头饮食的时候，你这个需要性就强。所以当然我们借着饮食调和，我们到最后是什么？禅悦微食。否则的话你光吃就吃不完了、啊，你像我们现在，我们以前吃东西哪有像现在好？可是你看啊，现在东西摆出来啊，也要勉强吃呢。为什么？打马加鬼啊，不是吗？以前我们如果去吃这个餐厅，哇，好难得哦，我都前一餐尽量吃少一点，你后一餐可以吃多一点。现在看是看。偶尔有人就会请我们去餐厅吃嘛，哈、哦， 其实可能自己也没福报了，就我现在其实也没什么胃口。啊，那是不是养尊处优？也可能，因为吃太好了，吃太好了。好，那为了要更好，那只好更好的，要能吃得下，就更好，更好，更好，更好，更好到你死。所以最后应该怎么样？慢慢远离对饮食诸禁的爱着。你如果靠诸禁来填满促食意思时，要有好的顺你可爱境，对不对？不顺可爱境的不叫食，不能滋润饶益的不叫食哦。要能饶益的，所以你不断在饶益的时候就增长这一份根性，所以你就越被它牵绊。它能滋润你，是不是同时也是在生住意灭？你生也住了，也在长养了，就是等着死这样而已嘛。就像那个话剧集里面，我这一片草地，牛拼命吃，你吃你的，我因为这不用抢啊，因为只要抢，你看吃多少这样啦，就吃越快的死越快，不是吗？吃到这只牛最胖的、最壮的，就是抓它去砍嘛，去宰，不是吗？啊，宰了隔壁的说，哎呦，又少一只，他以为他跑到别的地方去，哇，大家还是这样拼命抢着吃，对不对？啊，结果就一个完了，诶，结果就这一只不见了，那一只不见了，他还想说，哎呦，不见越好，我吃越快，啊，结果没说就是他，啊，吃了很多，又说，哎呦，我看是人还很，狗牛还很多，因为那是其他新的小牛进来，然后就一拼命吃，吃到最后，等你够肥的时候，就换你死，等你一直吃张扬猪根，然后最后猪根败坏死，啊，一种强心不断在循环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不是苦行，但我们佛法不谈苦行，佛法谈出不是无意义的为苦行而苦行，是知道说纵容诸根只会带来苦恼啊。他就从这个意义上去谈了，是不是？好，所以他能令雷损诸根大种皆得增生，饮食当然会啊，好，然后当然疾病的也可以注意啊，因为有点食，尤其是什么属于当然四种食当然都可以啊，有的是断食，因为吃太少了，再过来是精神粮食太少了，精神粮食再少了，给他精神养分的时候他就活起来了，是不是？就这样，那这个也都能让你诸根，不但是疾病心病也是如此嘛，所以这个都很容易体会到的。又有长寿诸有情类，若不得食非食中药啊，就算他的寿命本来是很长，但没饮食还是死啊，还是会死掉啊，是不是？因为他的维持，就是说本身他具有其他众缘是强的，但众缘强的时候缺这个饮食还是要死啊，是不是？那我有的人是饮食不缺，但其他维持寿命命根的因缘不足，所以说命，也就是说维持寿命必要众缘嘛。那有人说为什么这个人注定短命？因为看他维持寿命的诸因缘大部分都缺啊，这个当然了，铁定短命了，要党都被狗那过一条啊，这个也病那个也病，大概算一算都病的话，你想说要全部都治好难呐、啊，所以这个铁定是短命嘛。那有的人是什么？你这个就缺这个，那当然就可以啊啊。所以从这里面来看，那有的人你就说我什么都具足，但就一样缺，那还是死啊。是不是？我什么都缺，我其他助缘都有，但就是饮食不见了，那还不是死啊？那有的人是什么？有的人是他要维持他的寿命，还有他的业报嘛？比如说到阿含经报经典上，他到地狱要多久？只因为善业现前，所以地狱业报中停。地藏经不是这么说吗？那这个叫地狱寿命短。那有时候有的人功德具足，受报的苦报停，好就停。我自记得之前也跟谈一个年轻人啊，念佛念到最后，他就肚子啊一直生病啊，因为大概是因为生病的因缘，所以很精进念佛，念到最后就跟他父母讲，我哪时候要走？他父母 怎么可以走？因为独子啊。啊，他就跟他讲说，其实我是来报仇的，因为我今生你们过去虐待我，所以今生我从小生病，病到哪时候我就死，把你们财产给亏掉，所以我是来报仇的。那我现在姻缘到了，我走，所以不再报了。他父母才放下的，因为他因为经典也有一个啊，那个我应该有跟人讲，就是一个皇后有四个在刚那扛孝子的人女众，哎，去听经文法啊，结果那个四个扛的女众这个教父啊，不能入众嘛，啊，因为那种人在当时不一定每个人都闻法，就在外面等，结果因某种因缘，大家误会这个四个偷东西，四个人偷东西，结果我就要惩罚他啊，这个四个人就勉强跑到那个讲经处啊，就哭啊，我没有偷啊，你们怎么要怪我啊？结果我就那时候说这个四个人的因缘，这个四个人本来是道人，过去是道人，而这个王后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护持佛教的人，后来曾经这个术士这个贵族女啊，她护持其他 道人，这个四个很不满，就毁谤她。那毁谤她，毁谤她，所以这个报变成你来这里也会被毁谤，啊，你要还，本来是她护持你，变成要帮她扛轿子。扛轿子当然这个因缘一讲出来，那个王后就说，我不要他们还，走。结果那四个就跪下，我们没有犯错，怎么可以赶我们走？诶，都已经讲清楚其实是业报关系哦。那个王后说，你们不用还，我不需要你们还，我放你们回去，你们不再是属于奴隶的，你们可以走了。不走呢，就在硬扯拉扯说，我又没犯错，你怎么让我走？结果我就跟那个王后讲说，业报还没了，他不会走。业报了了，你留他也留不住。所以他用这种方式了不了，除非当下这四个能懂得修道，那当然就比较早了。不能修道的话，就是道完才走。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前寿命种种因缘都是同样的理则在思考嘛，不是吗？所以我上面会问他，你越埋怨，你就越绑在那里，你不如放下。是，哎，好，所以这个长寿天不得饮食，他会会食中药，不是适当的时候要不了药者，又此诸食令易入道，能修身等四种念住，好啊，身受心法嘛，你看了哈，对不对？身受心法，不是吗？断食不是身吗？触受啊，哎，就有这种感觉。他可以依此，因为他是一个维持生命众生业力的一个感应里面的路，但佛法也不就是正利用你那个无法回避的现前因缘作为路道最适合吗？所以我才一直跟大家讲说，现前修道人最适合修的是什么？死无常啊，因为那个不用我教你都知道你会死，这个前提已经讲很清楚了，就你一定会死，那以现前最容易感应的东西作为入道的法门是最容易感受深刻的啊，他就是这个饮食深受心法，从这里可以修四念处，所以为一切有情实所助故啊，他从这里身心身体感触，然后意念事也就在这里都有，所以从这里去观，那由这里面看到生命如何生灭，那从这里去觉察，哎，这个从深受心法里面感了解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你看苦空无常无我就在这里，就是你现在的生命处观察的，不是吗？哎，是故由此五种因缘，世尊但说一切有情由时而住啊，对不对？有这种 五种条件，所以它有一种应激性啊，有应激性。那如果从别的地方的话，我们可以开展不同的这种众生业力升起，如果是以中观，他不用讲饮食啊，他讲生灭而已啊，不断造作生灭，是不是也就可以维持，就可以讲出这个道理来了。那再过来我们看5258页， 何缘复说依止命根诸行得住啊？那为什么又说依止命根呢？依止命根呢？其实命根就是一个执持力嘛，对不对？众缘和合的一种认知的这种执持力，这叫命根嘛？有没有一个根叫做命根？没有啊。他说为有事处曾有这种地方叫曾无饮食有所匮乏，非求饮食有所艰难，以彼处所唯有命根势力而住，如其所感受量而住。像如果以有些地方它本身不需要饮食啊，它唯一的是心念在传递而已啊，就是那一个命根，因为它等于是从欲界色界无色界维持命的那种因缘业单纯啊，是一个是从欲界里面它还要诸欲啊设法，对，还要诸欲还要设法，到了无色界它就心而已啊，他连色也不见了，他要维持的色都不用了，他刚刚不要讲欲哦，所以他维持到最后他变成不需要的是，我们这时候讲说饮食，其实这里面我们可以讲说粗的饮食没有，细的食还在的。那这个时候细的食的时候因为不明显，我们就讲命根嘛，是不是啊？其实如果要讲四种饮食，它也是四食一种啊，它哪有完全挑开啊？因为它是事实，讲到彻底就是阿赖耶识，因为阿赖耶识在维持，包括是非想非想处，它无粗的事，它也有细的事啊，它的最根源的阿赖耶识不能断啊，哎，所以有些众生没有饮食缺乏的问题，不求饮食也没有困难，不是饮食缺乏，这个饮食可以比较偏向外围的饮食，外头的这些饮食，它内面的这种饮食。它是依命根势力，其实也是心事在串习的啊。但这时候就讲命根，哎。是故世尊依彼处所说，诸有情由命根故，诸行得住啊。啊，由命根，这时候就这样的讲法。那这个讲法就是要想这个道理，其实就要显众生维持生命，除了初层次的这种饮食的需要，还有内面的更一层的真更根源更基本的这个心事的维持生命的本质问题，就可以越来越显出来。所以不同的说明命生命的延续，往往是有另外一个启发的用意嘛，是不是？启发用意就是说，我们像我们现在经常就以断食为食啊，其实到最后讲说断食不一定啊，有些众生没有断食啊，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去想象说，我们现在维持生命整个心思都是以断食为主，那所以说整个都是被断食绑住，但实际上如果你更进一步了解说不是断食，而且这个断食来源又是从哪里来的，你这时候就不会光着力于断食的考量，你会考虑到还有其他饮食，那甚至我们可以讲说我们还可以把改变饮食，改变饮食就是我们饮食知觉量之后，我们从以其他地方得到法食，也是死啊，对不对？这要的是法食啊，对不对？就是这个东西。那因为你不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不了解众生维持生命，这个生命流转不是光断食啊。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像现在我讲说我们要不要维持生，我们要不要照顾身体，要啊，因为不然会中腰啊，吃好也是要啊，吃不 保养品要不要，要啊，但不要天天管它了，因为这样我发觉就是说，我不是昨天讲吗，吃那么多最多延长一年，可是你用30年维持一年，你为什么用30年让你怎么以后不会受这个饮食限制，你用错心了，就算真的有功效，延长个5年10年，你为什么不把那个你比如说你投入了70%-80%的时间照顾饮食，结果延长了30年，延长了10年好了，你为什么不投入饮食只要20-30% 就好了，但把50%拿来道业？好像我们上课不是讲吗，当我入禅定的时候，我根本没有苦受忧受啊。 那你为什么不多点时间去投入于禅修修行，让你无苦受忧受？你为什么不修，等到最后赶快吃什么药让他没苦受忧受，再吃医生看他还不跟我苦的一样，也一样啊，不是吗？那你为什么不把它练习，透过这个二三十年把功夫练成，你根本不需要。那我们昨天不是在谈，我最近也一直在感受这个，因为现在癌症太多了，那因为看到自己就好像那好像点漏点叮当的点掉啊，因为这种几率太高了，高到其实会真的让人家觉得那个。所以我现在一直在跟大家谈，就是说趁重病未现前之前把功夫练出来，所以有点赶呢。那时候会重病不知道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人一旦得重病，很多功夫都不见，想放下又想看医生，不看了就担心，看了又苦恼啊，这是人之现实。那我为什么会讲我们怕话，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可能比他还糟。我讲实在的，我们现在有很多身体上的变动或者样，我会看说我有没有苦恼，我怎么用我所修的法对治它。我们经常在设想这些问题，所以我在讲说显然我们还没有十足把握，所以在重病现前之前把功夫练了。好，我们休息一下。